的软弱和败坏，破坏和撤回的工作有意做成，但是建设重建的工作就是再花更大的功夫也难以做成。所以我们要千万非常小心，不要中魔鬼的诡计。尤其现今教会在非常时期当中， RCCC 从建立到如今三四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的风波竟然在今年出现了。所以讲台主日讲台施工是重中之重，我们每一位上讲台的人都要尊重讲台，看讲台为神圣的地方。上周的讲道有引起一点小风波，中德明弟兄和我在这个教会里面一同侍奉20年了，我们一同同工，一同彼此鼓励。我自己个人非常欣赏众弟兄的教导的恩赐，而且他也花了不少的功夫上了几年的神学课程，好像现在他正在教加拉太书，已经上一次他所教过的罗马书，这个两本书是新约圣经的重要书节呢，对于得救称义成圣的道他都有很非常扎实的教导。所以今天在教会非常时期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最需要最缺乏的是什么，是在台上讲解按照真义讲解真理之道的人。所以求神给我们有数天的智慧，能够看出教会今天所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的恩典，给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到你面前，我们都是软弱卑微的人。今天我们欢喜快乐来庆祝主的降生，让我们不单心里欢喜，我们也想到许多还不认识你的人，愿意把这好消息传播给他们，让他们来认识你，接受你。我们愿意把这趟短短的信息交托在你手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普天同庆的圣诞佳节就在门前，不少人已经度假，出门度假了。可能下个礼拜当我们一起回来聚会的时候，又是什么2018年又在门前了。我们以欢乐兴奋的心情来迎接新的一年，勇往直前，向着标杆努力着跑。主耶稣降生圣诞的故事大家非常熟悉，刚才我们所读的两段经文也是非常熟悉，不过我们要从其中一些经文以及重要事件强调一下，来思考一下。玛利亚与约瑟订了婚，他们当然在相爱当中彼此来往，但是不久之后约瑟不明白为什么未婚妻玛利亚竟然怀了孕。约瑟经过思考以后有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法，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他愿意暗暗的与玛利亚解除婚约。突然又有一位天使在约瑟的梦中向他显现，讲明玛利亚怀孕的原因。其实天使还没有 香又是显现之前，在前一段时间就先已经向玛利亚显现，而且天使的名字也讲出来是加百列先向玛利亚显明，那么告诉他他是受了圣灵的怀孕。当然他们两位都不明白什么叫圣灵，受了圣灵的怀孕，但他们蛮有信心，非常顺服的天使的指示，不怀疑神的美意，约瑟就把玛利亚请过来，玛利亚也嫁给了约瑟。那么这个简单的经文当中，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一些比较重要的字眼。先看约瑟是个义人，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说约瑟是一个义人。所谓义人，罗马书第三章不是告诉我们吗？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罗马书所提到的义乃是上帝的义，上帝的标准。当然神的标准是相当的高，是一个完全无瑕的意思，当然没有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不过圣经提到有几个人被称为是义人，好像创世纪第六章这个挪亚他就被称为是个义人，在当时代是个完全人，与神还与神同行。那么挪亚他的这个义就用来跟当时代的情况做一个比较，当时代的人非常败坏，充满罪恶，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钱炮，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的行为。这几句话是他是圣经里面出现的字句来描述当时代败坏的情形，所以神要用洪水来灭当时代的，只有挪亚是个义人，而且他对神蛮有信心，蛮有顺服的心。神指示他造了个很大的方舟，他花了好多的年来建造那个很大的方舟，为了要拯救他全家保活。这个船这个字是怎么写法？旁边一个舟，还有把头，舟把头就是船字，很有意思。挪亚一家把头蒙神拯救，因为挪亚是一个义人，他对神有信心，有顺服的心。那么挪亚是在摩西时代神将下律法之前的人，到了摩西时代，神就借着摩西赐下律法典章给以色列人之后，就以是否能够遵循神的律法来判定人的义。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又跟不同了，到了新约时代的开始，当时犹太教派特别是法利赛人呢，他是非常严格遵守律法的人，但是事实证明没有一个人因为遵守律法而得神的喜悦而得成称义。那么就拿保罗来做例子，保罗是属于非常严谨的遵守旧约律法教义的犹太教徒，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提到他好夸口的自称按照律法的意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表明他想以遵守律法来称义，但是事实证明保罗没有做到律法所要求的，他反而以他为他祖宗遗传而在里面大发热心，在里面自以为义的来逼迫惨害神的教会，甚至抓了不少的基督徒。他以为这些基督徒是信奉新的宗教，新的宗教偏离了他的愚蠢的宗教的教徒。请问 残害基督教徒是无可指责的艺人。所以后来保罗写了信了主以后，他就羞愧地承认，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还荣耀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临到他身上拯救了他。所以保罗过去的一切异行啊，在耶和华面前好像是一个破烂的旧衣服一样，现在他已经披戴了主耶稣的义袍，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因信称义了。因此又是在神面前是义人，意思说他对耶和华神有信靠的信心，他才被称为义人。那么耶稣的义可以从他对神对人两方面来，两方面两个角度来思想。现在又是面临人生一个最大的难题，玛利亚与他已经订婚了，但是还没有正式行婚礼之前，就听到玛利亚已经怀孕了。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有记载，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那么这段圣经我们稍微提一下，就是有一天天使加巴列来到玛利亚那边，告诉他你是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啊，神与你同在的。虽然玛利亚因天使的问安，唐突的问安，他感觉到非常的惊慌，他要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圣经就在反复思想这个问安的意思，他不但把一切事情交托给神，他更重要的他要思考又思考，分析一下天使对他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结果天使就进一步告诉他，你不要惊慌，神与你同在，你已经蒙恩了。那么刚才称他为蒙大恩的女子，现在又讲他你已经蒙恩了，两次提到蒙恩，就可以知道神拣选了玛利亚，可以成为神的儿子主耶稣的圣母。所以他才告诉他你要怀孕生子。玛利亚实在难以接受，他也不明白什么叫圣灵怀孕，他只想到我还不出嫁，怎么能有这件事情呢？这不是要伸个手指指着我怪着我，你做了不该做的事啊，他如何能承担这个重大的责任呢？神不但赐给人重大的使命，当然神也要赐给他能够承受这个使命、遵行他使命的能力，叫玛利亚能够承担。因为700多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说必有童女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千想万想不到这预言竟然应验在玛利亚的身上，旧约以色列人所期盼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在如果在希腊的这个 Christos 就是受膏者，是君王的意思。以色列人所期盼的弥赛亚不能够像普通人一样出生，他必须是一个无罪的弥赛亚，所以不是从男女结合而生下来的，乃是要同你生子生下来才是一个无罪的神的儿子。所以玛利亚一听到又惊又喜，惊的他从来没有这个是空前的大事，喜的他乃是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的母亲。那么如此神圣如此尊荣，玛利亚非常战战兢兢的在神耶和华面前俯伏敬拜，我心尊主为大，我领于神我的救主为荣。这个路加第一章第35节，我们要看这一节，因为这一节很重要的，把经文和 我读一些呀，这个这一节经文里面，这一节经文里面哈，三十五节啊，我们大家同时来回答一下，这一节里面有三位一体的神出现在当中，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你成为神的儿子。好，你看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至高者就是神，耶和华神的能力要保护你，应庇你，而你所要生的一个圣者呢，是被称为什么？神的儿子。所以三位一体，第一位至高者，第二位神的儿子，第三位圣灵，都在这一节圣经中出现，所以非常奇妙，三位一体的神。那么现在玛利亚了解了，所谓圣灵的怀孕是圣灵神的第三位要临到他的身上，他要必有同龄生子，奇妙的事情要应验在他的身上啊。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叫圣灵怀孕，刚才玛利亚不明白，现在她明白了，是圣灵第三神的第三位临到她的身上，叫她可以放心，有圣灵的同在，有神的同在。经过天使这样的解释以后，她就得满足信心，可以接纳这个神的圣灵的使命。可是玛利亚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的奔约瑟来商谈这件事情，又是就先听到玛利亚怎么办？人言可畏，这不好的消息正如青天霹雳的突然来到，又是怎么想怎么想也想不透，也想不明白，又是应当怎样处理这个难题。一个人的品格是往往在他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样处理难处的时候，可以显出他的人格，他的品格是什么。圣经已经讲了，若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反而他想暗暗的羞辱，把玛利亚羞辱，意思说准备初步的方解决方法就是推分，以玛利亚解除纷争，表明又是愿意遵守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所讲的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误会。那么又是遵照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他尊重婚姻，不但自己清白呀，他也不愿意娶不正经的女子为妻，不像今天文所谓文明时代，还没有结婚就有性行为，更无所谓什么试婚啊！我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试试看，如果能够生活在一起住得好的话，相处得好，我们才来行婚礼。那么这是今天文明时代的所做的，但是若是身为一个热心遵守律法、堂堂正正的真以色列人，他不可能在他眼中已经是一个不是处女，是一个不正洁的、已经怀孕的女子把她娶过来。按照摩西的律法，已经订了婚的女子如果不忠贞的话，她就是跟你等于犯了淫妄，可以用石头把她打死。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约瑟心中的伤痛与愤怒，他不愿意让他所爱的玛利亚被公开的受审判或者被处死，这是他所爱的未婚妻，他不能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他不想把玛利亚带去见法官，他仍然还是要正式的与玛利亚解除婚约，正来办理这个手续。他想用安安的 就在约瑟要在这行他的方法之前，全人的手插手了，神差派天使在他梦中向他显现，就讲明拉比发言的事情。这里有一句话说，又是真四面这一事的时候，真四面用今天的话说，他把这个难题放在祷告当中，求神的指示，求神的带领，他非常耐心等候神的指示，结果神有了答复，在梦中向他显现，讲明这件事情，真思念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人要三思而后行。我相信又是不是单单三思而后行，五思而后行，七思而后行，九思而后行，他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他一直想这件事情，求神显明他的旨意。聪明人在做事之前，一定先想到事后的结局。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受的也是什么。有一天我们要收成今天我们所撒的种子，若没有在今生看到收成，也会在来生在永恒里面看到我们所撒的种子。当又是你敬畏神的心，寻求神的指示和带领的时候，神是在不辜负有心的人，天使就为他讲明玛利亚怀孕的原因，解决了就是心中的艰难题。这里我们要提一下，又是个伟人，蛮有恩赐，有好怜悯的德行，他非常敏锐地顾到别人的尊严，他不愿意明明羞辱他，想安慰他的羞辱，非常美丽的两句话，不愿明明的要安慰，明明的安慰。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常常落到这样的处境当中，我怎么样决定是要明明的还是要暗暗的，坚定是否我是够聪明够有智慧。又是我们讲过，他一定非常爱玛利亚，那是他的未婚妻，他一定到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他的心一定碎了，但是他还非常冷静的想到玛利亚的尊严，他想到如何去保持玛利亚身为女人的好名声，他不愿意公开的来处理推翻的事，只想安安的把他修理。又是这种恩慈和怜悯的心，已经根本就已经超越了律法的要求。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来往，人的尊严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伤了人的尊严，有时候实在是挽回不来的，让自己落在一个千古恨当中。在今天黑暗的社会当中，不少人在暗地里做了不大光明的事情，不管你是笑里藏刀也好，你还是借刀杀人也好，在桌底下做事，那是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基督徒是光明的子女，我们应该厌恶也应该严厉这一种的恶事。下文我有一点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看到大家稍微留心听，能够了解这个基督教的真理。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耶稣的家谱，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大卫的子孙，表明以色列人所期盼要来的弥赛亚。大家已经讲过，弥赛亚就是 Christ， 就是受膏之是一个君王，就是旧约所预言要来的那个弥赛亚君王，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那么而神呢，其实非常奇妙的安排，又是刚好就是大卫的子孙，他完全符合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的资格，不错。从人的角度来看，又是必须成为耶稣的养父，又是的责任，有责任要成为玛利亚与耶稣的保护者，成为他们两位母子的代言人，唯一能够回答玛利亚受怀孕问题的一个代言人。简单来说，玛利亚这个又是要以耶稣合法的父亲的身份出来维护玛利亚。那么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呢，又是必须是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他才能够应验旧约弥赛亚是从大卫的后裔生下来，才能够让耶稣生在大卫的家谱里面，所以才有马太福音第一章。这当然只有全能的神才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天使显现当中的时候，给了约瑟三个吩咐，不要怕，只要把玛利亚请过来，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既怕是人本性中的弱点，遇到这么严重的事情，虽然天使有讲明什么叫生怀孕，他也不清楚完全了解，必有同理怀孕生子，身为人会犹豫不决，考虑又考虑，他不敢有所行动。但是又是没有与神辩论，他有足够对神的话、神的交代有足够的信心，所以他才完全顺服，带出他的行动来证明他的信心和顺服。只是他跟玛利亚把他请过来以后，又跟他同房，一直到主耶稣生下来以后，那么他就叫耶稣，这个儿子叫耶稣的名字。那有一首诗歌我们非常熟悉，信靠顺服啊，因为我们可能看书的唱这首歌，有时候里面的内容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其实完全信靠顺服是一个不容易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人有骄傲，人有叛逆，更相信自己的方法，更相信自己所想的比神的话更有办法去解决问题，结果我们就不肯顺服神的带领。耶稣明智的意思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简单来说，耶稣这两个字的名字就是救主的意思，也是今天教会为什么成立在地上最大的目的、最重要的使命。我们要传福音给这里的华人社区，让他们更多的人来了解耶稣就是神差他来要救赎人类罪恶的一个救主，那么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儿女。好，我们继续看啊，有几个字在约瑟的生平当中很短，就头几章，但是在短短的经文当中没有看见约瑟讲一句话，他没有讲一句话，非常沉闷的顺服，反映出他有两种的品格，一种他对神完全的信靠，所以他沉闷；第二种他就有一个谦卑的态度。那么这两种品格，当然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效法，也应该拥有的。又是慢慢的顺服神的旨意，他尽上自己的责任，以行动来成全神的计划，这是他能够讨神喜悦最重要的原因。何等奇妙！神自己主动的出面插手，拦阻了一个异人想要休妻的想法，不但不成休妻。 就了神救赎人类的永恒计划。神的道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意也高过我们人的意。成呢，也表示若是有冷静的头脑，善于用脑，少用口说话。如果若是不够冷静的话，一听到玛利亚怀孕的事情，他凭着泄气冲动就把事情倒转，不但玛利亚的生命难保，他自己的名利也扫地，更大的是神的荣耀受到亏损。成了也表示又是有大丈夫的气魄，他实在是一个标准的好丈夫，他能忍受人的嘲笑、批评、侮辱，人家会说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天下这么大，难道讨不了老婆吗？明知他怀孕还要把他娶过来，特别在旧社会里面，哪有同理，怎么能够升职呢？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可以刺透有什么心，他还是冷静沉了，清楚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他也愿意为遵行神的旨意而付上代价。他为的是什么？为了要复位玛利亚，这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宝贝的钻石已经在地里面，黑暗的地里面千百年之后才被狂风发现，发现原来是一个宝贝的钻石。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无言无语无声的表彰神大能的手段。不错，在今天的社会，人人都自私纷乱的社会当中，人总是把错怪在别人身上，自己哪里肯认错呢？结果闹得满城风雨，天下大乱，他才心甘情愿，这不是小人的作风吗？弟兄姊妹，我已经把这篇道理结束了。在主耶稣降生的马槽里，那已经是夜深人静的时刻，约瑟已经疲惫到睡得好沉，他的叫喊、打鼾、打呼和鼾声跟马的呼吸声相辅应声，只有玛利亚不能入睡。玛利亚她望着她手中所抱着的婴孩，他想到自己竟然成为蒙大恩的母亲，想到自己这么有福，他要怎样付上最好的方式和摆上来使这个婴孩成长。正如路加福音第一章下文说到所讲，所谓送主尊主送，玛利亚说万代要称为我有福，因我尊主为爸，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荣。但愿我们每一位做母亲的都能够像玛利亚一样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也愿你每一位弟兄都能够像约瑟一样有大丈夫的气魄，懂得冷静沉默顺服接纳神的委托，来用这样来复位玛利亚和耶稣，来完成他人生最重要的使命。我们祷告，我们请梁师母带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当我自己站在这个地方，主啊，我想了很多的事，最重要是我想到我自己。我自己本来是应该死在罪中的人，我得了15年的乙肝、丙肝、肝病， 来维持我到今天。主啊，当医生告诉我说有一种药我可以用，但是那个价钱是非常的贵，我就开始祷告，阿妈父，谢谢你这个80年来你怎么带领我到今天，主啊，求你帮助我，如果我应该走上吃药的路途，你就光照我的心，让我非常勇敢地踏上去。我非常感谢赞美你，当我服了3个月的药的时候，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是谁做的？都是你做的。人家问我，你走上这些奉献的道路，你不后悔吗？我从来没有后悔，因为你的爱是那么的大。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如果没有你，我是算不得什么的，阿爸父啊。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说，如果没有恩典，我活不过来，如果没有你的爱，我活的也是最没有意义的。天父阿爸，这个时候我把这个教会放在你的手中，安息息息是你所爱的，也是我所爱的。如果要做什么，要先从自己开始。天父，我如果亏欠你很多的地方，求你饶恕赦免；我做不到的地方，也求你饶恕赦免。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除了看到耶稣基督之外，就要看到我自己，先从我开始，在这样的时候，我到底为你做些什么？我到底为教会做些什么？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给我力量，也让我能够站得稳，能够继续来爱弟兄姊妹，也能够继续来侍奉你，一直到我见到你的面为止。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